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儿子最怕人家讲一句话，就是他跟我长得很像啊。有一次他在台上第一次帮我翻译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可以看到40年前的我，你也可以看到40年以后的邱传道。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宣讲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侍奉你，愿你自己荣耀的宝座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也纪念到普天下的教会奉你的名聚集，愿主让我们不单是听到，我们能够行道，愿主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保守洁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讲到，如果我退休了，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我还有5年的寿命，我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如果还有多少年，我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很多年前在《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就叫做《只有10分钟》。那么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发生在美国，因为有一次美国东方航空跟 TWA 在纽约的上空互相的擦撞，那其中一架的飞机它的机翼被撞坏了，那么短短10分钟要降落的时候，他们只有10分钟，如果这10分钟没有降落的时候飞机又整个要坠毁，大家惊慌的不得了。那么只有短短10分钟，大家在做什么事呢？很多人就跟家人道别，很多人对他们的孩子说我爱你们，这个人生最后的10分钟。前几个星期在澳洲的航空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飞机要紧急降落，飞机上有300位乘客，那么他们也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结束在飞机上了。那一天大家非常的惊慌因为每个人的氧气面罩都已经掉下来了。那么飞机上的300个乘客，他们怎么讲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人说我只想怎么能够留下记录这一切，然后留下我的遗言。也有人想，我旁边的人已经开始向亲友发遗言短信了，这太疯狂了。那么每一个人都吓坏了，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年轻的女性简直快要抓狂了。这300人突然面临一个死亡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两个真实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人是非常的脆弱，人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时候。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带领门徒要从这边渡过另外一边去。那这个平静风和浪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而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有4句很重要的话，我把它定成人生路上的4句话。这4句话到底是讲些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特别把加利利湖的那个一幅情景把它弄出来，你可以看到那一天的景象就像这一幅图画一样，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好。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吧。很多时候我想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耶稣讲的这个比我们买保险，比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要好，因为耶稣讲这一句话。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曾经在加利利海四面到处医病赶鬼传道，他们所看见的这一位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但是那一天 耶稣邀请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样的一句话却把门徒带到一个很惊险的位置。在十七世纪有一个荷兰的画家，这个画家叫做林布兰特，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他是一个很年轻很英俊很有才华一个荷兰的画家。他画的这一幅画呢，是叫加利利湖上的风暴。他的画很特别，就是很鲜明，暗光明黑暗画得很鲜明。可是你注意看到这一幅图画上面呢，一共有十四个人，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十二个门徒加耶稣是十三个，那么还多了一个人是谁呢？那么根据很多人就揣测这一幅画说，应该是林布兰特，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画在那个图画里面，他好像跪在耶稣面前，安静的等候，让耶稣来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林布兰特呢，他一幅最有名的图画，就是叫做《浪子回头》。那么《浪子回头》呢，这一幅图画，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这幅图画如果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人，特别他所要表达的，就是站在旁边一个很冷酷那个弟弟的哥哥。这个林布兰特画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他常常反省自己，他说我的人生教会的生活好像那个大哥哥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子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拒绝他们，我们的眼光是非常的冷漠，你浪费父亲所有的一切，你回家做什么？这林布兰特所要表达的这一句话，他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他说其实我们是那个大哥哥比那个浪子更需要回头的，更需要悔改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里面还有一个很感人的图案，就是这个老父亲抱着这个浪子。而这林布兰特所要表达的一幅图画就是说，我自己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我真的很需要天父的爱，我真的很需要有一个一双那个温柔的手把我拥抱着。你可以看到那一天耶稣要渡海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吧。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这一句话，有身心劳累的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听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召，我们好像门徒一样放120个心，我们跟着耶稣走了，因为这句话是非常有把握的，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过这一位他们所爱的老师是那样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么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在良心责备的时候听到这一句呼召，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画，突然那个大海，一个很安详一个很平静的湖，突然起了大风暴。你可以看到这个忽然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因为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大部分是渔夫，他们当然知道加利利湖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不可以走，因为他们太有经验了。更何况那一天是耶稣邀请他们一起坐船渡到湖那一边去的，忽然有大风暴，甚至船要淹水了。各位，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忽然这一句话，我忽然生病了，我忽然没有工作了，我忽然我的孩子很不听话了，我忽然撞车了，我忽然 我的亲人离开我们了。我们人生的忽然常常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晓得怎么办。我相信门徒在这个情景当中还在回想刚刚几分钟前耶稣说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嘛，不到几分钟的时候他们起了大风暴。你可以看到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们起行的时候充满着期盼，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有耶稣在船上，是非常一幅温馨的图画。可是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忽然，很多年前我在美国，一个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得到了白血病，她说医生告诉我是第三期了。忽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个东西来的时候让我们措手不及。一个很健康的人，一个很乐观的人，突然就被医生宣布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很平安很顺利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了。曾经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有一对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相爱，他们朝向一个目标。我相信这幅图画在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都有，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对年轻人相亲相爱，那天的婚礼非常的美满，他们梦想有一个家，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这对夫妻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丈夫发觉妻子跟以前不一样的，妻子也发觉丈夫跟以前不一样的。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我好欣赏你的缺点。我在教会里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这样讲，结婚前你的眼睛要张得非常非常亮，因为你要看到对方的缺点，结婚以后你的眼睛要闭起来。可是我们今天却是相反，结婚前往往我们的眼睛是闭起来的，我们什么缺点都是优点，连迟到也是一个优点。可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眼睛张得非常亮，我们整天就看他哪里不对，他哪里不对。这对年轻人也是这样子。后来，很多时候这个丈夫看到身边这个妻子，他觉得我们跟结婚前真的是距离越差越远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开始争吵。他们积压，两个人积压很多很多的愤怒。这一对夫妻就好像在那一艘船上，一开始是很平安，一开始是很和谐，一开始是很温馨的。可是你发觉他们的船正往下沉。更何况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把他们还是当作一个模范夫妻。可是这一艘船已经装满了水，在灾难来的时候，他们常常选择要跳船，就是离婚。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会告诉人家我到底是一个，我的婚姻到底有什么问题。各位，这个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常常自己以为我是一个艺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心中的话来跟人家分享。这里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是有一群被世俗玷污的人，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被玷污的人，礼拜天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敬拜，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会隐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讲我的痛苦，讲我的婚姻问题是很丢脸的事情。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家是什么样呢？家就是我们可以互相争吵，我们可以互相彼此相爱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这里不是家。那对夫妻在教会里面，他不敢讲，他们的船已经快要翻了，所以他们常常就争吵争吵，争吵来争吵去，那个箭常常你射我，我射你。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坐在沙发上看基督是我家之主。他们回想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各位，这个忽然常常会打击我们的婚姻，忽然常常打击我们的孩子，忽然打击我们的事业，忽然打击我们的健康。而那天耶稣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那些门徒很不高兴的说，耶稣啊，我们要丧命了，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而那天耶稣竟然可以睡得着，那个大风浪里面，我想那天如果你是门徒坐在船上，应该是很有理由来问耶稣，你为什么还睡觉？最起码你应该起来帮忙我们舀舀水，帮忙我们做一些事情。在那种存亡关键的时候，门徒在跟风浪搏斗的时候，耶稣竟然还在睡觉。你可以看到这幅图画，就是耶稣躺在那边睡觉。那么第三句话就是，为什么胆怯呢？你们没有信心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各位，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耶稣既然可以平静风和浪，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让风和浪来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问一个问题，上帝既然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为什么不把那一棵分别三棵树的树把它遮盖起来呢？为什么上帝要那么麻烦呢？让他吃了以后还要施行拯救呢？各位，耶稣不是不知道会有大风浪。我每次想到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他呢？圣经上记载很有意思的，当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现在我知道的， Now I know。 什么意思呢？不是上帝不知道，是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他的信心到什么地步。而那一天透过试验献他的独生子给上帝的时候，亚伯拉罕才明白，原来我的信心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信心为什么那么大呢？因为神跟他讲，跟他启示的时候，带上你的独生子往摩利亚山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在那边上帝启示他自己，他是那一位 Elohim 的 God。在旧约里面，神常常用一个不同的身份来显现自己，我是一个那个全能的神，我是那一位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才有信心，他才可以起来，既然你是一位全能的神，既然你是一个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那么我愿意做。各位，这也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不晓得什么时候大风浪会来。我们常常想说，神啊，你既然可以医我的病，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呢？神啊，你既然可以给我工作，你为什么让我失业呢？那一天门徒坐在船上，有一首歌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可是那一天这些门徒是，有主在我船上我非常害怕。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耶稣直接就不要让风浪来了就好了。各位，耶稣后面那一句话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原来那一天为什么耶稣会允许这一些事情发生呢？因为真正的风浪不是那些大海的风浪。各位，真正的风浪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是我们内心的风浪。包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样，我们一下有这个事，一下有那个事，一下有这个事那个事，真正的可怕还不是那一些事情。各位，如果我们的人生不走在基督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每一天不依靠神的事情的时候，任何的小事情都会让我们害怕。其实耶稣要他们看见那一天是什么呢？真正的风浪不是大海的风浪，真正的风浪是你我内心的风浪。如果耶稣没有让那些风浪发生的时候，门徒根本都不知道我是那样的没有信心。各位，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想，神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会临到这个事，会临到我？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就像那一对夫妻我刚刚讲的一样，他的婚姻已经满了水了，他们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一讲话就争吵。有一天那个姐妹被医生诊断她有 cancer， 所以这个太太很消极地跟她先生说，这样子也好，既然我们的婚姻已经一团糟了，那么如果我死了你也可以另外再娶一个人了。那天那个丈夫的弟兄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他开始回想他们恋爱的时候，他们开始回想他们当初是一个怎么样认识的。那一天这个丈夫走进房间在祷告，那一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了，他发觉他对太太有很多的不满，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并不比他的太太好，他向上帝承认说，我太不懂得爱了，我只懂得爱我自己。在婚礼上读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这首爱的诗篇，那一天他跪着祷告的时候，好像一个录影机一样，就在他脑海里面一遍一遍的讲。那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认了罪，他起来跟他的姐妹道歉，他太太也承认说，我常常感受到我的婚姻没有安全感，我常常怀疑上帝是否爱我自己，我也常常怀疑丈夫是否真心的爱我。所以两个人很坦诚面对的时候，他们把神带回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他们重新建立一个很快乐很协和的家庭。各位，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风浪，特别是忽然来的你没有想到的，重点是上帝要我们看的是你的心中的风浪到底是什么。那么第四个我们要看的，那天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时候，门徒讲了一句话说，这到底是谁？ Who is this? 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历史历代有很多人问这一句话，他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马可福音讲，这个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也许门徒跟随着耶稣，他不晓得耶稣可以掌管风和浪，他也许不明白耶稣是掌管天地的主。可是那一天，如果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在这个风浪当中，我们很可能就选择跳船吧，快一点吧，因为我们的船快要淹了。各位，今天有多少人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是选择跳船的？他只想躲避人生的困难，我不和就离婚，我父母啰嗦我就离开家，我生病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人要躲避困难，常常走到另外一个更痛苦的困难里面。各位，我常常觉得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常常在看弟兄姐妹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比较像基督徒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点困难，我就灰心冷淡不参加聚会。我常常勉励我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你越是不能够离开教会，因为这里有一群人是跟你一同走天路的，你需要他们为你祷告。可是我们常常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抱怨人，抱怨神，抱怨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去认识这一位神到底是谁。所以你看到圣经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遇到何等大的困难，约伯，神允许约伯不断跟他争辩争辩争辩，在痛苦当中，你可以看到约伯差一点选择就是跳船了，他说我不如死了好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他的朋友出来跟他争辩的时候，并且回应约伯，约伯说出那一句话太有名了，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各位，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教堂里面？等一下我走出大门的时候，这个神我是不认识的。我希望不是这个情形。 这个神是一生一世是我的牧者。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他所信的神只留在教会里面，我出去是另外一种人，我进来教会是另外一种人。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位活生生的神，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管教儿女的事上，在任何的事上，因为有主在我身上，我不害怕。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人生这四句话是什么呢？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吧。弟兄姐妹，今天你无论你换工作，你的婚姻，你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有主这句话在你生命中说，我们一起到那边去吧。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走到焦头烂额，我们碰了很多的壁，还问上帝，上帝啊 why， 为什么，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句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常常勉励我的孩子，当他要当传道的时候，我跟他讲，你这一生很重要的，你就是要顺服上帝的 calling， 你不是选择去哪里，你要顺服上帝怎么呼召你，怎么带领你，因为上帝呼召你，上帝必然负责你到底。我已经当牧师在一个教会30年了，我常常会有灰心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跌倒的时候，每一次我都要回到当初神呼召我那一刹那，我常常问上帝说，神啊，是不是你呼召我？我更要回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第一代信主的，我们是一个客家人，客家人要信耶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我们小时候住在乡下里面，那个信耶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个遇到那个中原拜拜，家家户户都有那个神猪拜，只有一两家没有。你可以想象在那种的环境里面，要当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困难。我甚至要回到神怎么拣选我的爸爸，拣选我，甚至呼召我到第三代，我非常感恩。各位，我们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在你面对婚姻，在你面对工作，也许我们今天能力非常强，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人生有很多忽然的时候，重点是什么？是我有耶稣这句话，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吧。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知道耶稣在看着。有一个见证我非常喜欢讲，就是有一对夫妇，这个妈妈突然间死了，这留下3岁的小孩子。那天上帝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哈，那么因为这个妻子是被一个酒驾的人撞死的，所以很多人过来安慰，因为带了一个3岁的小孩子。然后呢，葬礼完毕以后，就剩下父女两个人。当然那天的情况，第一天是没有妈妈的生活，没有妻子的生活，这个小女儿住在另外一边，爸爸住在另外一边。在黑暗中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不断地发出一个信息：爸爸你在吗？爸爸你在吗？爸爸听到这句话，忍着眼泪说，女儿啊，我在，我在这里。女儿又再一次问说，爸爸你在吗？你在吗？爸爸又再一次说，女儿啊，你放心，爸爸就在这里。各位，今天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也许我们在患难中，也许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很不听话，也许他们远离神了，也许我有很多的痛苦，我相信我们可以像那个小孩子一样，神啊，你还在吗？我想你会得到的答案是，孩子啊，我从头开始都在。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第三个，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弟兄姐妹，神常常借着一些苦难临到我们，他要让你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平安很顺利的环境之下，你会发觉我们是越来越远离神。 我常常看到自己的信仰、教会的生活，我常常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刚信主容易改变，还是信主久了以后容易改变呢？我再问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刚信主容易改变，还是信主很久以后容易改变？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刚信主的时候听什么道都非常感动？信主越来越久，道越来越难听，没有道可以感动我的。我再问一个问题：教会的牧师容易认罪，还是弟兄姐妹容易认罪？啊，你们的牧师没有坐在这边可以答哈。各位，我常常提醒自己，教会的牧师是很难认罪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管你侍奉多少年，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保罗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我们今天变化不了？保罗前面讲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太多世界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变化不起来。弟兄姐妹，神常常借着一些苦难的环境来造就我们。如果我们已经信主非常非常久的人，如果侍奉已经非常非常久的人，求主警惕我们，因为在教会里面最不能改变的、最不会认罪的，可能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神让我们经历到各样的事情，要看出你里面的信心是什么。这到底是谁？这也是最后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这到底是谁 ？Who is this？ 啊，耶稣基督改变所有的人，从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从一个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从一个最有学问的尼哥底母，耶稣都能够改变他们。这个到底是谁？法律不能改变的，耶稣可以改变他；被这个社会弃绝的，耶稣可以改变他。这到底是谁？相传啊，在暴君焚城路的时候，这个尼禄皇帝他很喜欢看这个夕阳啊，夕阳很美，所以他旁边这些大臣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方法，把罗马城给烧了。”烧完以后，那个夕阳就像你想要看的那个美一样。他真的下令就把整个罗马城烧了。这段历史故事我们都懂啊。所以烧完以后，当然大家房子被烧了就会暴动。那么他们就说：“是谁烧的呢？”答案是基督徒烧的。所以基督徒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所以大家就告诉彼得说：“你赶快跑，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留得青山在，不怕什么没柴烧。”彼得就跑了。所以有一座教堂呢，就纪念哈，在那边有一座教堂，就是纪念彼得那一次的经历。当彼得逃出罗马城的时候，相传哈，他在半路遇见了耶稣。彼得往城外逃，耶稣往城内走。彼得问说：“主啊，你要到哪里去？”他说：“主说我要回罗马城。”他说：“主啊，你回罗马城做什么？”他说：“我要回罗马城再一次被钉十字架。”所以当初纪念这一句话：“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上面那一句话哈，拉丁文的样子，就是把它纪念到。彼得听了这句话以后，惭愧得不得了，我竟然离开群羊，我竟然自己跑了。虽然很美其名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我舍掉群羊。彼得那一天走回罗马城，就告诉大家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彼得。”还一听到是彼得，抓起来钉十字架。彼得说：“不不不不不不，你不可以跟我的主同样钉十字架，你把我倒钉十字架。”相传在教会历史里面，彼得就是脚在上面，头在下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主啊，你要到哪里去？也求主用这句话常常激励我们，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常常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教会有一条很大很大的一个布条哈 ，Christ's love compel us。我常常这一句话能够推动我，激励我继续的往前侍奉。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不也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为了什么？我们当同工为了什么？我们当长老执事为了什么？难道不是基督的爱激励的我们吗？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十字架上有那种释放出来的爱，能够改变我们，改变你，改变我。求主继续让我们，虽然信主很久了，我们是一个老基督徒了，反正我最怕人家叫我老牧师哈，其实我没有那么老哈，但是我也真的是非常老的哈。但是我常常用这句话提醒我自己，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你今天侍奉为了什么？你问你自己，回家关起门来，手放在胸前说：主啊，我今天上台领唱为了什么？主啊，今天站在这里为了什么？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的时候，任何一句闲话都让我侍奉不要干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一句话讲不得，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坐在我自己的宝座上面，而不是让基督坐的。求主激励我们，不管我们侍奉多少年了，我能够因为有基督的爱，那十字架的爱，流血舍命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想起圣经上这一段的故事，也让我们常常问自己：主啊，你到底是谁？你在我的生命中做过哪一些事情？主，我们弟兄姐妹也许有许多的困难，也许有生病，也许年老，但是主，在黑暗中你仍然在那里。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信心，知道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主啊，我们今天活乃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今天侍奉乃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求主常常用你的话提醒我们，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更增加信心，因为你从来不离开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